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我们现在就要来到路加福音第九章18-21节，就是会由耶稣去宣告他的死亡和复活。在路加福音第九章18-21节就这样记载，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是哪一个？耶稣想知道呢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我相信呢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在于帮助他们能够具体地认识耶稣究竟是哪一个。关于耶稣这个人有很多不同的讲法，这些看法在当中也有很多的混乱。请你留意，所有的看法都是尊崇他的，但是答案就不是全部正确的。有些甚至乎没有讲出耶稣真正的身份。最好的答案就是彼得所讲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6:16那里。所以你可以在那里看回彼得的全部声明。但我们现在来看路加福音先。在第9:22，跟着耶稣就这么说了。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又再一次耶稣提到他快要面临死亡了。他这样讲是为了要预备他的门徒的心去面对这件事。但是请你留意，在耶稣每一次提到他的死亡的时候，同样是会提到他的复活。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3-26就这样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这里耶稣并不是提出一个救赎的条件，他在这里讲明已经被救的人的立场。耶稣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凡是将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而他亦要将那个人看为是可耻的。今天你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你是不是承认他、服侍他、尽力咁样想要荣耀佢呢？我亲爱嘅朋友啊，呢、这个咧系我哋而家活着最重要嘅目的之一。喺呢一度咧，耶稣改变咗形象呢个主题嘅时候，路加医生咧就同样咧喺当中增加咗一啲内容，而呢个内容咧系其他福音书里边咧冇写到嘅。喺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末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西门彼得就为我们去解释这一段的经文。他就说他看见神的国。这样他在哪个地方看见呢？就在圣山上面，彼得和耶稣在一起，他就亲眼目睹这些一切。 在彼得后书第一章16-18节呢，彼得就这样告诉我们知道，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个呢就是西门彼得给我们的解释，对我来讲呢已经够明白了。我认为当时在场的人呢应该呢比当代的学者呢更加知道清楚发生着什么事。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8节就这样继续记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耶稣呢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山去祈祷啦。当他祈祷的时候呢，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他的面貌转变，而转变这个字呢就是从希腊文来的。英文的意思呢就是外貌完全改变的解。发生的过程呢就好像毛毛虫去变成蝴蝶这个经历的。首先你会看到呢啲毛虫啦，然之后毛虫呢就变成蛹，将自己呢包起嚟。最后呢就由蛹里面呢蜕变出一个美丽的蝴蝶啦。改变形象的讨论呢不是讲紧基督的神性，而是讲紧基督的人性。改变形象呢是人的目标。当你见到主耶稣基督在山上面改变形象的时候，你所睇到的是我们将来会改变形象那个样子。死人要复活，而活着的人呢就要改变形象。换句话讲呢，他们都会经历过外貌的完全改变，然后他们就全部会转变，被带到去神的面前了。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9节就这样记载，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这节经文呢就并不是提到有一道光好像射灯的光咁照在耶稣的身上，他的意思是光由他的身体里面散发出来向外照耀。有些人呢就会问一个几愚蠢的问题，在天堂里面我们会不会着衫的？我就认为我们都会着的，但是我不相信我们需要衣服，因为呢我们会着上荣耀的光辉，就是呢我们的耶稣在世界上面所散发出来的光辉一样的。在路加福音第九章30-31节就继续记载，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两个人出现在山上面，摩西就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呢就是先知的代表，他们呢都要见证耶稣。那他们谈些什么话题呢？他们就是谈论着基督将要面临的死亡。保罗曾经讲过，在他全讲的福音里面呢，其实是律法和先知一起所见证的福音。福音和旧约一点冲突都没有的。在罗马书第3章21节，保罗曾经这么讲过，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和先知就告诉我们知道，神唯一可以拯救我们的方式是透过我们凭着信心所得到的公义。在旧约里面呢，这个是需要经过献祭来完成的。献祭的制度呢就是摩西律法体制的核心。献上在祭坛上面的小羔羊呢，其实是象征基督为我们舍己。先知就说了，神的羔羊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在路加福音第九章32-33节继续这么记载，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喜欢讲话的西门彼得呢， 总系都需要讲下嘢嘅。嗱喺呢一次里边咧，其实佢应该闭口不言噃，但系咧佢却系咧好愿意去表达出佢自己嘅睇法。嗱，我觉得咧佢认为自己讲嘅说话咧系好重要噶，但系咧路加医生咧就补充咗一句，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嗱，其实咧好多人咧就好似彼得一样，满口咧都系一啲敬虔嘅话，但系咧就唔知道自己喺度真正讲紧啲乜嘢。彼得咧就建议佢哋啊搭三座棚。彼得咁样讲咧，就系将摩西同以利亚嘅地位咧睇为同耶稣基督一样。虽然咧佢就将耶稣嘅名字咧就摆喺呢个名单嘅第一位。嗱，好多宗教嘅选择咧都将释迦牟尼啊、穆罕默德啊、摩西啊同埋基督咧列为宗教嘅创始者。嗱，你听起上嚟咧可能都会觉得有啲奇怪嘅，但系耶稣基督并唔系任何宗教嘅创始者噃。嗱，佢并冇创立一个宗教，耶稣系为世人嘅罪死喺十字架上边。耶稣系救赎主，呢、这个咧就系点解我哋唔系靠住宗教而得救，而系靠住基督嘅缘故先至可以得救。嗱，我记得咧海罗博士讲过咧好多次噶啦，佢话当我嚟到基督面前嘅时候，我失去咗我嘅宗教。其实咧，有好多人需要失去佢哋嘅宗教，先至可以揾到基督噶噃。喺路加福音第九章34-36节咧，就继续咁记载：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掩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好啦，跟住呢我哋睇下另外一个段落咯，就喺路加福音第九章37-43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地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唉，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地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嗱，这个场景呢，其实就是今日的情况。耶稣已经进入了荣耀里面啦，他和他的门徒在一起，而我们呢就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位处一座山脚的下面，充满了混乱、妥协和无能。今天我们处身的世界呢，就好像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一样，教会面对世界的需要显得无能为力。当耶稣对群众说话的时候呢，耶稣就斥责他们了，是因为他们不信这个小孩可以得到医治。很显然呢，门徒和怀疑的人呢也都包含在内。这个小孩的情况呢是值得同情的。耶稣呢就调转头向小孩的爸爸说，要他呢相信。而小孩的爸爸呢心急如焚地向耶稣去求信心。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呢有话给我们听到这样的。门徒感到困惑，是因为呢他们先前都能够将鬼赶出去，但是呢这一只鬼呢就赶不出去噃。我们的耶稣这样认定，在这个情况里面其实不一样，因为呢这一次的病情是比较严重的。于是呢耶稣斥责了魔鬼，医治了这个小孩，将小孩交回给他爸爸。赶鬼的过程呢有一次显出这个个案的严重性。耶稣释放了被鬼附的男仔之后呢，他就同他的门徒前往耶路撒冷啦。又再一次呢，我们的主谈到他将要面临的死亡噃。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44-45节就咁记载：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嗱，佢哋咧唔明白从死里复活嘅事。喺呢度，当耶稣谈及佢嘅死亡嘅时候，你可能咧会认为呢啲人咧至少会问一啲问题啊。但系咧事情却唔系咁噃。喺路加福音第九章46节咧就咁话俾我哋知道，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嗱，喺耶稣改变形象之后咧，你可能会认为啲门徒应该会变得更加谦卑，信服耶稣嘅旨意先啱噶。但系相反咧，呢啲门徒变得更加野心勃勃噃。嗱，佢哋心里边咧就想嘅系冠冕，却系咧忽略咗十字架。佢哋咧渴望呢啲嘅虚荣。嗱，由当时一直到而家，佢哋咧都系门徒嘅咒诅。呢啲虚荣咧，亦都系教会嘅咒诅之一。保罗写信俾加拉太嘅信徒嘅时候，喺信中咧就提到一件事啦，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嗱，喺路加福音第九章47-48节咧，继续去描述佢哋嘅情况。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嗱，这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则。我深信最伟大嘅圣徒就系咧喺我哋教会当中寂寂无名嘅人，佢哋咧总系安静咁样，又忠心咁去服侍主。喺路加福音第九章49-53节就咁记载啦。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法事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请你留意呢，撒玛利亚人对耶稣的拒绝。因为耶稣的比喻，我们就认识撒玛利亚人呢是良善的。但是呢，他们现在跟犹太人一样不可爱，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拒绝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4节就这么写了，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嗱，约翰呢个使徒咧，通常俾我哋嘅感觉咧系好温柔嘅噃，但系请你留意到喺呢度咧，佢呢个火爆嘅性格噃。喺路加福音第九章55-56节就咁记载，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耶稣斥责任何种类的门户之见。在这里几咁一针见血地斥责他们呢？人子来不是要毁灭人的性命的，而是要救人的性命的。而在另外一个时刻，耶稣都讲过，人子来呢是为了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其实约翰完全误解了基督第一次来的目的。跟着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三个应征的人，他们呢都想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请你留意，耶稣并没有讲到救赎的方法。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30节就说了，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但是在这里呢就并不是提出这个问题。这里所讲的是要成为一个跟随者，亦都是成为基督的门徒必须要有些什么条件。第一个应征的人呢，就是一个性格很急躁和冲动的人。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58节就这么说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由我们的耶稣那里回答的当中，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地上是贫穷的。当他们去旅行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住在一些汽车酒店里面，或者是所订的房间当中。贫穷是耶稣所背负的一部分的咒诅。而这个年轻人跟随了他吗？圣经呢到最后都没有讲到。我认为呢他是跟随了耶稣的。咁喺路加福音第九章59-60节呢就咁样写啦。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用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第二个应征者呢就是决定要跟随主耶稣啦，但是呢他打算先埋葬他自己的父亲。这句经文呢经常都被人严重地误解的。耶稣不是禁止这个年轻人去参加他父亲的丧礼。这个年轻人是说他是要照顾他的爸爸呢直到他爸爸过世为止。他爸爸过身之后呢他就能够自由地跟随耶稣啦。当讲到门徒的身份的时候，人的感情和他的意志相比，人的感情呢必须要是排在第二位的。当人的感情和基督产生了冲突的时候，基督是有权去居那个首位的。但是耶稣的旨意和人的感情并不是一定总是会带来冲突的。在路加福音第九章61-62节就这样记载了，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第三个应征者呢就是想放假，先同呢心爱的人啦同埋呢佢的家园呢去告别先。虽然呢佢真係想成为基督的跟随者，但係呢佢係一个三心两意的人。佢想成为门徒，但係呢佢又唔想做任何牺牲噃。其实呢冇乜啲紧急嘅事呢喺度催逼佢，亦都冇啲重要嘅任务呢喺佢嘅身上嘅。请你记住，主耶稣基督在当时甚至乎是前往十字架的路途的上面，他定义要前往耶路撒冷。亲爱的朋友，做门徒的代价呢是很高的。要成为门徒，我们呢必须要奉献我们所有的一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3-14节呢，使徒保罗就这样写过，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边照我来得的奖赏。听众朋友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次就停在这一度。在下一个节目里面，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路加福音家，请你准时收听播。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希望每一个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话语的人。好啦，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知道详细一点的话，你可以写信给我，我很乐意呢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如果在生活里面有什么难处，也都请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纪念和代祷。好啦，咁你写信俾我哋呢，就可以写俾我哋电台之后所报出嚟嘅地址，然之后写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又或者呢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嘅，我会尽快咁样回复你噶。而家呢喺网络上面，你同样可以收听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噃。所以我都好欢迎呢你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齐嚟认识圣经。将神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是透过网络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呢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对于节目里面的有些批评或者指教呢，我们同样是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知道。好了，再一次欢迎你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愿神赐福与你。
在我一生多痛楚，在我心底多困锁，谁明白我轻